章一到十一节，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念。先知哈巴谷所说的末世，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你面前，又起了争论和相共事。因此，律法荒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你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过了城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自己的势力为神，向宫门扫破，显为有罪。”最后我读两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好，我们已经进入到新一更新的第八次，我的计划是讲24。那现在我因为我感觉每一次我们讲好像都没办法讲透，但是我希望是用一个系列可以一步一步的讲。今天我们会讲如何满足你的渴求。上一次我们是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满足你的渴求，是来到主的面前满足你的渴求，但是如何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满足我们的渴求呢？我们今天会一起的探讨。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达，并不能够解除人内心的困惑和内心的那种焦虑，反而我们越来越发现人心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人心的焦虑甚至到了一个程度，科技的发达只会加速人性的焦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越追求高新技术，我们的内心越发的空虚，我们越追求奢侈的生活，我们内心的不满足反倒越来越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记得我前两天在跟一位弟兄，他们专门是搞那种手机开发高新尖端的手机的，他在跟我的交谈当中，他告诉我今天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人的神。因为今天你无论开机不开机，你想它，无论早晨起来你第一件事情就看看手机有什么新闻给你，你想象这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需要给你供应的，你想到的东西都是从那个手机而来。今年全世界的调查，手机病患者增加了1.6亿。什么叫手机病患者？乃是指你每天打开的应用程序超过60个。我大概打开就一个两个，微信跟圣经，对不对？然后我自己内心也很挣扎，到底是微信还是圣经？生存或者死亡，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而且呢，你发现那些应用商更厉害。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都有两个卡可以插在手机里面可以听的，是不是？你知道有人有4个卡的，为什么有4个卡？那叫穆斯林，他有4个老婆，所以他有4个卡。 A 老婆 A 你怎么样啊？老婆2、老婆3、老婆4，对不对？所以呢，而且呢，他们还这个手机还有指南针的，因为要指着卖家，他可以跪下来，对不对？而且还提醒你的，哎，今天现在是一天要5次朝着卖家祷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东西全部是外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这些所谓可以用的东西都是非常肤浅表面的，而对我们的内心深处到底有什么帮助呢？我发现非但没有帮助，还有毁坏，以至于人内心越来越干渴，人越来越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今天很多基督徒面对这样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一直在教会要宣扬的是我要亲近神，我要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逃避神。有些时候是很明显的逃避，我不来教会崇拜， 我走了，我离开了，对不对？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逃避上帝的做法。但是还有一种做法是什么？是隐性的，隐性的逃避。他整天来参加各种的聚会，从礼拜一到礼拜七，他每天好像忙碌得不得了，他每个礼拜都有服侍，甚至每天都有服侍，他甚至高声说，我就是服侍上帝的人。但是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空虚的，内心是非常的空洞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状况，以至于他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忙碌什么他不知道，忙碌什么他们不知道。所以你就看到手机病的患者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一直在翻，一直在翻。因为什么？人内心的焦虑渴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内心的这种无底洞打开的时候，他只能够透过很多很多外在的表现来什么暂时的充实他内心的什么需要。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说什么？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可以喝。约翰福音第七章说人若渴了，但是今天我发现人很渴，为什么没有得到满足？哎，因为好像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满足啊。这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真正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今天听到耶稣说什么？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他说凡喝了我这个水的是永远不渴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水可以在它里头成为源泉的，滋涌到永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喝了耶稣的水，我每个礼拜天都在喝耶稣的水，我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都有不同的微信告诉我不同的信息，还有圣经三分钟这么精彩的信息，但是没有满足啊。到底是耶稣出了问题，还是耶稣的仆人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实在是需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 issue 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一定不饿，喝了我信我的永远不渴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真的在心底里面把耶稣看成是生命的粮，我把手机看成是生命的粮，所以手机已经成为我的主。今天手机是人所创造的，但是你会发现手机已经开始什么掌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今天早晨，昨天我跟那个吃饭的领队说，你不许用手机，你们所有的团队你们上台不许打开手机，打开手机谁就给我下，我不要你们再服侍了。如果你老是不停的在玩手机，唱完诗歌回去玩手机，再上来唱，再回去玩。感谢神，感谢神，我宁愿不要手机，我宁愿我们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什么 instrument， 我们只是单单的敬拜神。只有这样单纯的信，你只有单纯的敬拜，你才会真的得到神的。手机又响了，手机又响了，天哪，神哪！对不起，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一起来透过哈巴谷先知的书来探讨的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可以正视我们内心的干渴？今天我们在逃避，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来逃避，但是如何可以正视我内心的干渴？第一个，你必须在神面前提出你困扰的问题，你内心真正的困扰的问题是什么？哈巴谷先知啊，他碰到很多的困难，他不知道如何解决，他看到上帝应许的东西没有发生，他看到的是他在圣经说，为何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让我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论下都是他不明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扰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躲避啊。当很多我们没办法理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躲避。但是哈巴谷先知他提出来，他向神提出来，他站在神的面前，公义的甚至挑战上帝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当我们看到神，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避啊，我们不是用一种属灵的话说，哎呀，凭信心啊，因为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啊。你反倒要把你的心打开，跟神说为什么是这样？你甚至可以问神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这样应许的吧？ 你不是这样应许的吗？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记得这个，我有一个师姐，她的研究专门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远藤周作在日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教的作家，他写过一本小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叫《沉默》。沉默，因为当他在研究基督教历史，在日本基督教历史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段日子啊，好像神不见了一样。有一段日子就是在天主教的宣教士跑到日本去传道的时候，被那个幕府，就是那个这个。那个一下子跳不起来，幕府是第一个是谁开创的？德川，对，德川幕府怎么样惨掉，怎么样痛苦的这些幕府的经历发生在那里？结果他发现，原来那些后来所有在日本那个时期在日本做宣教士的每一个宣教士都被叫，都离开神，而且在历史上描述这些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指责，说为什么他们背弃耶稣？当远藤周作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公平，他觉得这些被教者，他一定内心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他被迫要离开神了，一定有很多内心的需要得到发掘，所以他就专门去研究这些人，结果写下了《沉默》。而这部小说，它里面又再而三的显示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啊。你为什么沉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好像我们每一次祷告神都回应我们的、啊、我不告诉你不是的。那对夫妇在医院里等了两三个礼拜，最后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儿子六个月的，他还是最后什么过世了，对不对？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沉默？所以当那个小说里面的那个葡萄牙的耶稣或者宣教士跑到日本去艰辛万苦，他要发现他的老师为什么背弃上帝的时候，最后他就问神：神啊，你为什么沉默？以至于他最后他自己必须要离弃神的时候，他在心里面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他很勇敢地问了这句话，他说：神啊，我恨你。他说：神啊，我恨你，为什么你沉默不语？你听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不敢正视我们的神，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跟我们的思考是完全对立的。神啊，你为什么沉默？所以，在这部小说当时在日本引起轰动，因为他什么？他审视历史中的沉默，并且他也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你为什么沉默？哈巴谷是一个祭司型的先知，很有意思。这个人，我们推测他可能不是纯粹的祭司，他也不是纯粹的先知，他是祭司型的先知。因为在当时以色列的历史上，整个君王的系统跟先知的系统已经完全腐败了，是祭司的系统。Sorry， 谢谢提醒。但是只有先知这个系统还是存留下来，发出声音来挑战那个君王，挑战祭司，挑战这个制度，甚至在神面前问神啊，你为什么？哈巴谷现在不明白吗？为什么在你所应许的复兴没有来吗？约西亚时代刚刚来过，应该有 Great Revival， 刚刚改革开放吧，对不对？应该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吗？怎么这个国家怎么变得有钱人越来越张狂，钱来得越来越黑暗，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了呢？神啊，你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甚至在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你也发现有很多很多不尽人如意的地方，甚至很多基督徒他行的根本不像基督徒所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啊，这是哈巴谷先知当时在圣经里面向神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沉默？一对夫妇刚刚信主，经过很多祷告，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去一个基督教学校好好读书，结果孩子去到那个学校里面，居然被那个教员拐骗了，吸上毒了。哇，那个父母就不明白了，跑去，我们明明跟那个牧师，还好不是我，还好不是我推荐的，感谢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牧师，为什么你推荐我去这样的学校？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学校吗？神啊，到底你在搞什么嘛？ 对不对？这样的疑问，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疑问在我们心中常常存留。所以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我觉得在任何极端的困惑当中，先知始终没有放弃信仰。虽然他什么，他有提问，但是他没有离弃神，他也没有离弃信仰。第二，信心使他提出质问。你不要以为质问神一定是坏事，你不要以为挑战神好像说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是坏事，不一定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就是通过我们的问号而提出来的，而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可以深入。而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要等候上帝给你答案。第三，你心中有很多疑惑，你不要存在心里面了，你要把它提出来呀。提出来未必马上有答案，但是你要把它提出来，因为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看到你必须要提出来。那我自己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的反应就是，我们的生命不经过困惑，不经过困扰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建立起坚韧的信心，这是我第一个反应。第二个，信仰人生的困惑可能需要我们对上帝更深的信靠。有时候提出疑问，提出挑战，困惑是需要我们在信仰上更深的依靠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有一次跟一位太太，她的先生是个艺人，她也是艺人，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聊起来，这个太太新信主了，哎，真的很可爱，好像信了上帝，什么东西都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我跟她说，你要小心啊，有困难来哦。啊，她说还有困难呢。哎，我说奇怪，你从小长大，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困难的吗？然后我们说，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有没有这么讲啊？耶稣从来没有做到，对不对？没这样讲。耶稣反倒说，世上有苦难，我里有平安啊。他没有说到我这里来，所有的苦难都没有了，他没有这么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困惑，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帮助。第二点，我们要敢于探求不敢触及的关系。有一些关系是非常痛苦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去碰，我们不能够回避，我们不能够回避疑问、疑惑，我们也不能够回避关系。你从小是受过什么伤害的？你哪些关系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要去探求。在这里出现了一种人，叫加勒底人。这种人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的人。加勒底人有一段时间就统治了巴比伦，所以呢，他们是非常残暴的。把亚述帝国铲平，亚述帝国是非常残暴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他们巴比伦的加勒底人比亚述帝国更残暴，所以他们呢，居然历史上三次攻陷耶路撒冷，三次很重的打击了以色列犹大国，以至于一谈到这个关系是怕得不得了。我想这是有点像我们跟日本人的关系，我们跟日本人的关系，你如果看南京的大屠杀，很多时候被人家否认的，被日本人否认的。你探求一些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很伤痛的东西是我们不敢碰及的。我今天在这里不要主要讲的是国家或者民族之间，我更想触及的是人个人，我们人个人的关系。我小时候在哪里受到伤害？我小时候在哪里受到伤害？一个小女孩，她小时候被她安过性侵过。被他安童性侵过，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一辈子心理不正常，对于婚姻害怕，对于男女的感情的问题害怕，碰到每一个年长的男人都是认为是衣冠禽兽，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探究，我们不去触及，这些问题会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毒瘤，而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会出现，会影响你。有些时候有，为什么我们说常常说那个单亲家庭很不容易，我们这些问题都没有碰啊，现在，但是我发现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太多的单亲妈妈，是不是这样？不管是在北美、北欧，还是在中国台湾两岸三地，我想有很多的单亲妈妈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你把孩子养大的时候，你的孩子因为他从小没有父亲在身边，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我看过好多好多的很真实的、很贴近的例子是，那些没有父亲在身边长大的人，如果是男孩子，他长大父亲没有，内心没有父亲形象，所以他等到他自己要做男人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做，
而且他本身他内心缺少安全感啊，因为他从小被他的父亲抛弃啊，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他的父亲啊，所以他长大之后他自己要当父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啊。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敢去碰，如果我们去把它掩盖在一边，我们不去面对的话，这些问题会很伤痛，而且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我们今后的那些人际关系。你看看那个这段时间，我看到中国的新闻常常报说那个某某体校的校长、副校长什么，把那些小孩子给性侵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缺德到底呀！因为你这害人，这不是害一次啊，你害他一辈子，你懂我意思吗？那是害到苦啊！而且这些小孩子，我不知道我们的现在的社会上怎么样帮助这些小孩子。因为当他们从小被性侵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理辅导去帮助他的话，那真的是他以后永远生活在这个阴影当中，永远生活在这个阴影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大的现实，我们都是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对不对？对不起，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最深的伤害是从我们最深的关系的人那里来，是不是这样？哎，诚实一点好不好？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很不愿面对的现实，我们都认为我们的父母是最爱我们的。我希望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用一种伪装的方式说：“哎，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样爱我们，他们实际上是爱我们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你们做父母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往下的，你们做父母的时候，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懂得爱你们的儿女。但是我发现有太多的家庭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样爱他们的儿女。我们教会，我人曾经认识，不是我们教会啊，不要做那个 identification 啊。那个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很认真的在教会服侍，但是我发现她的眼神从来不会笑。你懂我意思吗？她在教会尽她所有的义，尽她所有的责任，尽她所有的义务。尽他所有基督徒美好的表现，但是你发现他的眼神没有喜乐，我就在 question 他的喜乐到底到哪里去了。后来我慢慢发现，原来他从小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他的妈妈差不多为了要换取他们整家人到国外去，差不多是把他就是嫁出去，有点像这样的就把他处理掉。然后呢，他发现他进了那个家门不幸福啊。没有多久生了个儿子 不久就离婚掉，然后他一辈子不开心，一辈子不开心。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就50多岁的时候，他不开心了，他整个的人的脸型都是僵的，他的笑容是僵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深深的被这种关系伤害，被他母亲跟他的关系所深深的伤害。而他一直等到他了快50多岁了，总算他碰到一个他爱的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呢，就是他小时候一起去教会的，香港他们一起去教会的这个弟兄啊。哎，这个弟兄他们从小就很要好的，但被迫他要去嫁出去。而这个弟兄后来也结了婚，他的太太过世之后，哎，他们又有机会再有接触了。结果妈妈还要不娶，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那么不要脸。哇，我在想，怎么基督徒的家庭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到时候，我后来发现，终于发现理由了。保罗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对不对？其实这些圣经把基督徒分成四个层面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代表。你看到我就想看到基督了。但很多我们太多太多基督徒，我活着就是我自己啊。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是因为什么？我死了就什么？有益处啊。所以我告诉你，你如果你活着就是你自己，死了毫无益处。是不是啊？那保罗这样讲的嘛，你推理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呢说，我活着就是为基督，好像我很伟大，我要为基督做很多事情，一点都不伟大。基督不要你为他做事，你搞错了，基督才不要你，不要我，你是谁呀？对不对？我是谁呀？啊，第三个层面稍微好一点，我活着就要像基督，就要像基督。我虽然不够好，我虽然生命还没有完全，我还不成熟，但是我活着，我要像基督一样。保罗的境界，我活的就是基督，四个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多太多的基督徒，我们活的就是什么？就是小熊，就是我自己，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的就是说，这些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怎样面对。我还碰到另外一个姐妹，很好的姐妹，非常聪明，能干得不得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做生意做得相当不错的，但是一生也不幸福，在教会服侍，她不愿意，她甚至我们如果有那些逃避啊，离开主，后来我是把她硬找回来。我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能干，她如果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神，真的能够被神大用，所以我一定把她抓回来。结果后来发现她的 story。为什么呢？因为在她快要结婚的时候，她的未婚夫去世了，很伤痛的淋巴癌去世了，内心很破碎。结果后来又经过很多年的挣扎，又恋爱，重新又恋爱，又爱上一个男人，因为是天主教徒，家里不许。哎呀，我天哪，我神哪，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法。结果呢，她一辈子的婚姻，她就没有婚姻了，60多岁没有婚姻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伤害，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一个伤害，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很多伤害，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是那些我们最亲密的人什么带给我们。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面对，我们只有敢勇敢地面对这些，向神敞开这些困难，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什么，得到医治。如果我们不愿意在这些面前打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我们的困难会一直带到我们永永远远。有一个姊妹很漂亮，漂亮的女孩子很幸运吗？小心小心，真的小心。漂亮的女孩子有的时候是灾难，真的灾难。这个我认识的这位，就是从小很漂亮，有很多男人追她嘛，所以每个男人都想只想跟他想一件事情，对不对？结果呢，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他常常他就搞不懂。他说，跟那个辅导员说，为什么我信了主，我每天都祷告读经，我还来教会敬拜什么的，我都服侍，为什么我还是每天要做噩梦啊？我为什么每天做噩梦啊？后来那个辅导员非常有经验，就慢慢慢慢帮他清理，慢慢引导他，让他打开碰那些他不敢碰的关系。原来他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堕胎差不多要10次，他差不多堕胎10次，就是杀人10次。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好像把这种堕胎不当一回事啊！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有基督教伦理的基本的常识，你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你等于说是杀人10次啊，而且你以为没事啊，因为我们已经 tough enough， 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心已经什么干燥的已经够干燥了，够那个 strong， 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在一回事放在心里。但是我告诉你，它在你内心深处，这种关系在你内心深处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就像一把刀，有的时候细的时候像一把针，就藏在你心里面，只是你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但当一点点事情发生就开始痛，所以为什么晚上一直做噩梦呢？那个辅导员很有意思，后来就找牧师来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一个一个认罪，为这些事情一个个认罪。最后他翻转过来，翻转过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关系好像太复杂了，太纠结了，太痛苦了，我们不敢去碰了。但是你要勇敢的，你不单单要问神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要敢推，敢要透视你自己的内心，你要敢透视你内心这种痛苦的经历，你必须什么去碰它，必须什么去，就像什么，我们如果我们里面生了一个瘤，你必须要去碰它的，你不能不碰的，你不能不碰，因为这个瘤可能会恶性的，恶性的。那个我们一个长老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他母亲跟他的阿姨，他的祖母是一个姥姥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洁癖，你知道洁癖？哇，我很怕，我家里人也有洁癖，所以洁癖的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他的两个女儿，一个更洁癖，一个就是极端的反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是反洁癖。就所以呢，他这个弟兄这个长老就跟我说，他小时候到他这个安提家里去，他们的被子都是臭的，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还要叫他睡这个被子，所以他闻的这个味道他都熏的。结果他说他因为什么是个安提啊，他妈妈他的 grandma 就是那个祖母外祖母太强了，所以两个女儿完全被控制当中啊。结果一个就极端的反动，因为他只要自己可以做决定，他做的决定一定跟你的母亲完全相反，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你母亲，所以他心灵中的这种迫害。结果 OK 感谢神。你们不要都染上洁癖。我们这里有很多细节我知道，对不对？结果呢，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发现，等他成年之后，有一天他去访问他的安提的时候，他发现突然整个的房间都干净得不得了。后来他发现原来是神圣灵在他的安提的心里面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些不敢探究的关系被打开了，那些疑问在神面前被暴露出来了，神医治了他的安提。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种情况，你必须要承认你内心哪些关系让你失望痛苦，哪些人让你失望痛苦，是你的母亲还是你的父亲，是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兄弟姐妹，是哪些关系常常刺得你，让你内心对他们有一种满足的盼望但一直得不到满足，因为你所祈求的这种爱，你祈求这种关系所给你的爱是一种什么完全的爱，但是你发现在人面前一再失望，你在你的父母面前一再失望，在你的儿女面前一直失望，就像我母亲对我一样一再失望，因为我得不到诺贝尔奖肯定的嘛，对不对？而且有一些什么第二个是什么，你不要回避，你不要勉强你自己的爱，你觉得哎呀你在你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反动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呢，你会走一个极端，就说我要去爱，虽然我没有得到爱，但是你做不到的，因为你所做到的这种爱的方式是一种表面，是一种什么勉强你自己的，是一种什么非常挣扎痛苦，非常痛苦。而且呢，你不要把这种宽恕放在你嘴唇上，说我要赦免，你也做不到的，因为内心的真正的赦免只有神的工作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完成。第三，你反倒要做的是什么，你让你对这些人的失望，对这种爱的渴求的失望作为什么一种盼望，因为让这种盼望进到神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那里有更广阔的天空，在那里才有上帝无尽的赦免跟完全的爱在那里，他要供应你，只有他才能够满足你。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什么，爱神跟爱人如己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对不对？然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理性也知道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可以期待别人符合这个要求，你不可能期待别人能够完全能够符合这个要求，而但是你要把这种期待表达出来，你表达出来之后，你也知道你达不到，但是你的目的不是要批评你的父母，你的目的不是要批评你的亲人，你的目的不是要指责他们做不到，而是要让你自己的这种期待找到一个归宿，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愿意打开你自己，你愿意面对这种关系的话，你的目的一定会达到。而且这种错误的期待最终是什么，不是让别人啊，别是让别人来满足你的需要，不是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出问题出在这里，就是我的内心从小或者是在我原生家庭得不到满足的这种盼望，这种期待，这种受伤害的感觉，我期待在别人的身上得到满足，不可能的，我们都是罪人的，不可能的，我们都是有过伤害的人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世上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你对这种爱是一种完全的要求啊。但是只有放下这种期待，你才能够在主里面真正得到满足，而且你能够学习，开始学习一种自己开始学习一个不求回报的一种爱。第三，为什么哈巴谷先知说什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唯有一人因信得生。这些圣经在新约里面三次被引用，两次被保罗罗马书跟加勒太书，一次是被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希伯来书十章被引用，三次被引用，可见这些圣经之重要。义人什么意思啊？义人并非我们说的，在旧约说的义人，并不是说指基督徒啊，并不是指那些完全的称义的人，乃是指属于神的人，是属于耶和华的人。而相信是什么意思？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是，我的人去相信这些东西，这是一面，还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呢？当你说相信的时候，你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上帝的信实。所以义人并因信得生，这个信不是单单你去相信，你更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信实。而只有在上帝的信实里面，你才可以什么得生。得生的意思就是顺利、成功、亨通。但是很有意思，原文是用了一个未完成时。圣经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原文用的是个未完成时，什么意思啊？因信得生乃是指一直持续的，一直要持续下去的，直到永永远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迷惑、不解，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内心有很多不敢探求的这种关系，不敢触及的这种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上帝需要你带到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寻求你自己失败的原因。今天我们受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会怪罪在别人身上，是可能是，但是你不要忘记一点，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受灾难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在他们自己身上，在他们自己的罪身上，以至于什么？他们受伤害，受伤害。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你是否是因为罪的缘故使你失败，是你内心的罪的缘故使你失败。上两周前我讲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反应非常好。那我老实说一句，我跟我的一位牧者同工曾经讲过，我说我讲这个系列，我自己面对很多挑战，因为这个系列新一更新的系列不是我愿意讲的，不是我很能够讲的。我最多的训练是 biblical study， 解经的训练跟系统神学。但是我说这种心理辅导方面呢，是我很不愿意去碰的。但是神好像在今天，或者是说在这今年，一直是让我们整个的教会都围绕这个，包括现在我们有 Celebration Recovery， 对不对？我们要讲这个非常重要的课程，我实在是希望大家去上了，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让我们内心的一些痛苦打开啊，让你成为更好的父亲啊，也让你成为更好的儿女，让你成为一个更有爱心的母亲，也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配偶，成为对方的祝福。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知道有些人，我劝他们不要结婚的，我不是叫你们永远不要结婚的。当然永远没有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我说你现在不要去结婚呢？因为你现在结婚的话，你要跳入一段关系的话，你成为别人的灾难，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敞开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破碎的经历，敢于去面对被触及、被医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有盼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更深在里面的一些issue会出来，你更深在里面的一些罪的问题会显示出来，而神就是要帮助我们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两周前我讲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收到很多非常非常鼓励性的回应，而且很多弟兄姐妹是我不认识的。但是我告诉你，在那个主日，我个人非常艰难。我知道我打完这一仗，我知道打胜了，然后呢？我牧养教会也15年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很有，不是很有经验，但是也比较有经验，对不对？那我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技巧来帮助我慢慢下来，对不对？好，我先跟我的一批同工去吃个午餐，有一点点的分享，让我 one step down， 然后下午我跟齐红约了，我要去看看老金，再 one step down， 然后但是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我非常艰难，因为我太太那时候也不在啊，那天晚上我非常艰难。我孤独到一个程度啊！我发现我差不多要从地缝里面钻进去，我跟这个木头地板融为一体，我就睡着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解决的方案呢，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一种比较我常用的，我过去常用的一种就是说，跟我亲爱的长老或者同工打个电话， 我们约了一起出来喝一杯，对不对？聊一聊，交流一下，或者是啊，我们一起祷告，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怎么样？但是我那天就跟神说，不，不，主啊，我知道你现在要我在孤独中胜过，在孤独中胜过，所以我忍住自己，我忍住自己。如果那个时候，为什么很多传道人犯罪？什么时候？就是在他最孤独的时候。因为他最孤独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内心最需要上帝的时候，是他内心最需要依靠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当你内心最最孤独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人的慰藉啊，是因为你在心底里面这个洞在打开的。为什么我说你已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一直在喝这个生命的水，但是你为什么还是渴？还是每天要到教会来，最好在教会死跟大卫一样的，对不对？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耶稣就在你的心里啊！你不需要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去啊，你不需要一定要参加一个服事，你才是满足的。只当耶稣在你心中，你就满足。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个洞，我们内心有个很深的黑洞。当这个洞没有被堵住的时候，这个水是活水也会从那里出去。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很痛苦的等候神，经过很多挣扎。突然豁然开朗。第二天我跟叶大哥去吃了一个午餐，吃完午餐他病了我也病了，但是感谢神在灵性上很胜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愿上帝祝福你。